我不知道我什么时过去什么时候来到你们。因真理成圣，借侍奉成长。我们教会今年度的主题是装备圣徒，革尽其肢。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很相似哦，这个意思很相似，都是讲到什么？讲到侍奉。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可能你们以前没有听过的题目，就是成功的人生。刚才我们的主席说，我今天要讲的是丰盛的人生啊，意思很相似，意思很相似，可以说是丰盛的人生。不过我们特别要讲到的是成功的人生。为什么我要用这两个字呢？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基督徒对成功这两个字很反感。你们会不会反感啊？听到这个成功，传道人不应该讲成功啊，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讲成功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对不对？那我首先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对这一方面最近有多一些研究，就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一些年轻人就是跟你们一样 young professionals， 他们孩子他五六七岁他们就是从事这个直销的工作那他们就要参加很多这种的 workshop， 很多这种的 seminar， 就是讲到他们在他们这个新的事业上要怎么样成功，要怎么样赚钱，要怎么样做一个百万富翁。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种的演习会啊？都有吧？有没有？没有。 OK， 你们都是很保守派的那你们都是很正规的上班啊，对不对？不需要做这什么直销啊这些东西不过现在在纽约有很多这一类的公司，有很多这一类吸引很多年轻的夫妇，他们已经有他们的全时间的工作，全职的工作，但是呢在side 他们就是要做这些什么推销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我很关心他们。我做一个牧师，我知道他们到底走着这个方向对不对啊？如果他们走这个方向不对的话，那我应该要提醒他们，应该要教导他们。所以我也跟他们去上课我也买了很多录音带听，我也看了一些书。其实这个题目我很久，已经有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我一直不断的断断续续在那里研究因为我在菲律宾，在东南亚菲律宾的教会信主长大，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讲到圣经的成功观，从来没有听到。来到美国的时候奇怪，在美国我发现一些的教会，特别最近有一些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些传道人，他们讲什么成功学，你没听过那么我也看到在美国很多的教会都是非常的有钱礼拜堂很大，而且这个同工很多，他们里面的活动，他们里面的侍奉多姿多彩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宣教的基金。我奇怪，我说那么富有的教会在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子在东南亚，你到这个非洲啊，你到印度啊，东南亚看不到这种很有钱的这个教会。后来我才听到也有一些传道人很会赚钱他们除了在教会牧会，我看到他们也做这个电影他们的书卖了很多他们自己在财务上面非常成功。所以这些事情令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主题是这一方面，也很为难他们，所以圣灵向我说话，感动我说我要你讲，所以我们改了这个主题，改了这个成功的人生。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就是我在夏令会要分享的其中的一些的信息那所以我就先讲一下，如果你们对这听了以后觉得你想多了解圣经讲到的成功观的话，那欢迎你们可以来参加。好，那我们要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主耶稣自己所讲的，我们来看成功重要不重要，基督徒要不要追求成功那我们知道侍奉神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侍奉，同意吗？同意，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对不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对不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管家，是吧？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这些不同的职分，那证明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要侍奉。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明白，侍奉神是神的旨意。你不侍奉神，就你没有，你违背了神的旨意。但是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会不会成功呢？是不是每一个教会会不会成功呢？是不是是每一个传道人会不会成功呢？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岗位上面会看到成绩，会有一些的成就？换一句话说，你是这一个成功的一个侍奉神的人。那这个问题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神的旨意是要你成功在你的工作上？如果你是做医生的，是不是神要你做一个成功的医生？如果你是一个律师的，神要不要你做一个成功的律师？你是个 computer analyst， 是不是 market research， 神是不是有应许每一个信他的人在他不同的岗位上面工作上都能成功？这是我一直想要知道的答案，对不对？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四五章第一到第八节，有没有用成功这两个字啊？没有，但是有这个观念，对不对？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他没有用成功这两个字，他是用两个字，一样的，意思是成功，但是耶稣用什么？果子，结果子啊，结果子就是成功的意思啊，对不对？而且呢，他不但是你要结果子，英文说啊，要 fruit， more fruit， 而且在第八节是 much fruit， 意思就是说，耶稣对于我们信他的人，他的门徒的要求，不但是要结果子，要结多的果子，还要结果子更多，这是神的心意。好，我们来，我来猜想一下，我们当中这里的弟兄姊妹三十几个人，我们对这个成功的这个反应怎么样？我相信你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就是说神的旨意，神要求每一个信他的人，跟随耶稣的门徒啊，都要追求成功。可能这种的人不是很多，可不可以看看有多少人，多少人跟我同意，就是说圣经讲到神的旨意要我们成功，只有一个人。OK， 还不错啊，一个人。那有多少人啊不赞成基督徒要追求成功的？诚实 ，It's OK， 我是外面来的，我不是你们的牧师，所以我不会跟你再有什么关系。OK， 所以你有没有人 ？OK， 没有人反对，所以可见大部分的人是属于第三种人，是什么人呢？对于成功亦不闻。不问，一窍不通，是不是？好，牧师，你来教导我们，我们都是不懂哎，我们就是听过有一些电视节目的一些传道人讲到什么成功学呀 啊，我们这是听过，但是没有深入去研究，也不知道到底圣经是怎么说。如果你是这种的人的话，我盼望你好好的听哦。我们教会是叫做大使命圣经教会，我是们很注重这个神的话，所以我要用神的话，我们要看一些的圣经齁，我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神对你跟我的要求，活在地上就是我们不能做一个得过且过的一个基督徒，不能做一个马马虎虎的一个基督徒。以前我以为是，但是经过这次研究圣经之后，我觉得 it's not OK。It's not okay. 以前我以为 it's okay, right? 你只要忠心啊，神看重的是忠心。我以前小的时候，常听到传道人说，只要忠心就行了，对不对？什么叫做忠心呢？就是我叫你做什么，人叫你做什么，你就是按份守己，你把它做好，那就行了啊。你就是忠心，神看重的是你的忠心啊，而不是看重你有什么野心啊，或者说有什么的期望啊，有什么的理想啊。这是我以前听到的啊、哦，就是你忠心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你不要对自己对别人有什么很高的要求。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诗篇三十五篇，看看27节，我们先看 诗篇三十五篇二十七节，我们要看最后的一句话。诗篇三十五篇二十七节的下半节的那一句话，请听我读啊。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怎么样？平安。你如果有 NIV 圣经的话，哦，是好像是 NIV 或者 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他把这个平安，平安就是 Shalom 哈，这是希伯来文的 Shalom， 在这个英文的一个译本里面把它翻成 Prosperity， OK， Prosperity。那在现代中文译本，如果你们听过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它是怎么翻译呢？它是这样翻译：那位喜见仆人成功的上主要受尊崇。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我们要尊崇你，我们要敬拜你。再听一次哦，现代中文译本它怎么翻译这一节圣经？诗篇三十五篇二十七节下半节，他说：那位喜见仆人成功的上主要受尊崇。所以现代中文译本是一个中文的译本啊，他把那个平安，把那个 shalom 翻成什么呢？成功。因为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哈，有多方面的意思，不单是指着身体的健康，就是指着你的 total well-being， 你这整个人是一个很完满的一个人，你这个人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所以他们这样用成功这两个字来翻译平安这两个字是没错的，的确是有这个意思，有这个含义在里面。而且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神喜悦，对不对？不是神恨人成功啊。如果神不恨人成功，那你就不要恨人，不要恨成功这个观念哦。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喜悦他的仆人，就是每一个信他的属他的人都要怎么，都要凡事亨通顺利。这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要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哦，我们还没有看约翰福音十五章，我盼望你会记得这一处的圣经。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分今天的讲到分三段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来思想一下成功的重要。成功重要不重要？第八节，你们，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注意第八节哈，这里讲到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后果是什么呢？我父因此得什么？荣耀。对神来说，荣耀他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目的是为着怎么样？彰显他的荣耀，对不对？神造你跟我，而且救赎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将来能够站在神的宝座前，要将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荣耀归给他。神的荣耀非常的重要。耶稣这里讲到神的名怎么可以得到荣耀啊，就是当我们为主多结果子的时候，父的名因此得荣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十五章哈，或是约翰从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到十八这几章的圣经里面，是耶稣在地上最后吩咐门徒的一些话。当他要离开差派他们出去传道之前的时候，他跟他们讲了一番的话。那这些的话，这些的吩咐，这些的教导非常的重要。其中的一个就讲到，如果你们多结果子，父因此得荣耀。那这里的果子怎么解释呢？有些人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从上下文啊，从这个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八章，十七章我们看见呢，这个果子应该是指着灵魂的果子。换一句话说，耶稣说，如果你们为着我的缘故，你们带领很多人信我，你们结很多灵魂的果子，结果是什么？我父因此得荣耀。翻翻创世纪第七章，翻圣经啊，创世纪第七章 第九到第十节，我们来一起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那里记载将来在天上啊，这是使徒约翰看到的异象。我们最近在教会每个礼拜一晚上，我们要查这个启示录。那我们从第一章明天查到明天要查第二十章，我们再剩下几次，那我们就要查完这本启示录。我们正从这本启示录里面呢，看到很多很多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明白的真理。那在第九到第十节，启示录七章第九到第十节，这里说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做什么呢？这里讲到就是在敬拜赞美神，并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里讲到将来在天上的人多过在地狱里面的人，同意不同意？你没有听过我讲这句话？我刚才说将来根据圣经，根据启示录，将来在天上的人多过在地狱里面的人。这里讲到许许多多人不能数过来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无论怎么样子会想办法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但是他却验中了我们给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能够归向耶稣基督的话，父因此得荣耀。请问成功重要不重要？结果子对神来说，对耶稣来说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可能你最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意，哎呀，像经济那么不好，哪里有人会开始一个新的生意哦？我不知道，反正圣灵感动我，可能在你们当中有些人在你工作的地方，你有一个被提升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做更大的一个职位那可能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你在祷告，你在思想。教会的主题就是我们一起要侍奉我们要参与侍奉。那你有这个感动，你愿意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个新的侍奉，以前你没有做过的，请问你有没有信心你会成功呢？或是你总觉得说，如果是神的旨意要我成功，神会做，我不需要做什么，只要我要祷告神，交托给神，我成功不成功那是神的旨意。但我告诉大家，神的旨意就是要你跟我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无论神最近在你身上有什么任何的带领，如果你最终的目的就是借着你所做的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认识耶稣的话，多结果子，多结灵魂的果子，父因此得荣耀。你想不想，你有没有想到神会不会帮助你成功啊？当然哦，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成功学不是跟这个外邦人所讲的，我们讲的就是根据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多结果子，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父的名因此得荣耀。诗篇八十六篇第九节请听我这样读，他说，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神的旨意是要他所造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都能够敬拜他，将来都能够到天堂，站在神的宝座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俯伏的敬拜将荣耀归给神。神得荣耀其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途径是什么呢？就是人能够认识他，人也能够敬拜他，也能够赞美他，神的名就得荣耀。所以你看，无论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新的带领，你要知道神一定会与你同在。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耶稣这样的应许，只要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有没有人可以替我读这一节圣经？大声一点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 你们看到这节圣经耶稣的应许啊，耶稣这里讲到，只要我们所想所求的都能够合乎神的话，主必为我们成就。所以我盼望大家都能够接受这圣经里面的教训哦，神的旨意就是要你跟我成功啊，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神要我们凡事亨通顺利，因为父神因此得荣耀。我不知道你们最近的光景怎么样，你在工作的地方啊，你遇到的什么难处啊，可能你在教会里面遇到是什么难处，令你觉得很灰心，令你觉得很失望。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成功好像跟你什么没有关系，但是我盼望神给你心灵里面有这个希望，有这个盼望，知道神的旨意要我们在地上能够为他多结果子，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爱他，叫我们赞美他，当我们赞美他，他明得荣耀。第二，我们要思想的成功的秘诀，请问一个人成功的秘诀，外邦的人怎么说呢？只要你有外貌，对不对？只要你有人缘，只要你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只要你有口才，只要你有后台，对不对？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有地位，你有学问，你有这些种种的因素，你在社会上一定会成功。但是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主耶稣告诉我们成功的秘诀，只是一节圣经，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五节。十五章第五节啊，我们再请一个人听我们来念。好，我们把最后这一句话再读一次，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多少？多少？什么都不能做，大小事情都不能做。这就是成功的秘诀的一面。另外一面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OK， 我们来翻开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极的一面啊？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正面呢，靠着主，什么都可以做。这就是圣经所讲到成功的秘诀，很简单。如果你信耶稣一段的时间，你听过这一方面的真理，但是今天我再一次愿意强调这一点，这是圣经里面耶稣自己讲的。如果你跟我真的能够领悟到啊，这个成功的两面，一方面消极方面就是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在正面的话，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相信凡事靠着主什么都能做。如果你跟我追求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真的能够明白，头脑上面可以明白哦，而且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可以经历出来的时候，那你跟我成功的机会蛮大。很多的基督徒失败又失败又失败，不是他没有努力，问题就是他努力太多了，就是因为他一直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以为什么都可以做，靠着他的才干，靠着他的学问，靠着他的地位，靠着他过去的经验，他认为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所以他一直失败又失败。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最近我们就是在讨论成功的人的21个特质，就是 John Maxwell 写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位姐妹就说，我认识有一个人哈，他失败然后又起来，起来了以后又失败，起来了以后又失败，起来了又失败，到现在他还是失败又失败。那你说基督徒要成功啊，基督徒可以成功，那你怎么解释？那我记得我的回答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圣经里面的这个成功的秘诀，他不明白耶稣所讲的那句话，他们明白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那句话，就是离开耶稣什么都不能做啊。所以神要我们成功，但是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哦，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成功的秘诀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你跟我跟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昨天晚上我上网看那个 Purpose Driven Connection， 你们可能听到这个标杆人生的这个作者哈，他有另外的这个刊物，他有这个刊物叫做 Purpose Driven Connection。啊，然后我上网的时候呢，他们在访问一个美国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明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电影哈、哦，就是有这个好像 Baldwin， 这个 Baldwin 什么 Baldwin， 他们有好几个兄弟啊、哦，有好几个兄弟，那其中的一个信了耶稣。然后他就访问他就做见证，他怎么信耶稣，就是因为他的太太请了一个西班牙的佣人打扫，做在家里做打扫的工作，每一次这个西班牙的女人呢、啊，在打扫的时候就会唱歌啊，就会唱一些圣诗，教会里面的诗歌，所以他们很惊奇啊，因为常常讲唱耶稣的事情，什么我爱耶稣，什么赞美耶稣哦，然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在唱这些歌啊？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你知道吗？神派我来到你们家里啊，不是单单是要服侍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所以他们很惊奇，那你说你另外一个目的来我们家里做事是什么呢？他说，我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有一天我有信心你们两个人，你们这对夫妇会信耶稣，而且信了耶稣以后很热心啊，你们有你自己的侍奉。所以这个 Alex Baldwin 或者是来一个 Baldwin 啊，他们现在有一个侍奉，他们帮助很多的人，他还是拍电影哦，他说我赚很多钱，他赚很多钱。不过呢，有人问他，你认为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就回答，我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我跟耶稣的关系，我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我爱耶稣。他说，我讲这句话，很多人都莫名其妙，以为我很迷信哦，不是真的。他很有钱，很有名望，但是他认为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弟兄姊妹，这个人能够到这个地步、哦、怪不得他很成功。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跟我真的能够追求到这个地步，一方面我们知道离开耶稣，离开跟耶稣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而且呢，我们正面来说，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这个 Maxwell 的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讲到这个苏格拉底哲学家哈、啊，很多人喜欢听他讲学。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呢，就跟着他啊，一直跟着他，他无论跑到什么地方都是要跟着他啊。然后他说，你跟着我干什么？他说，我想啊，从你身上得到知识 ，knowledge， 因为这个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哲学家，蛮有学问的哈、啊。然后他说，你要真的寻求知识吗？你要得知识吗？那你跟着我。他就带他到海边。他到海边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下水 ，OK。然后这个哲人，这个哲学家哈、啊，就把这个青年人的头啊，就压在水里面，对不对？几秒钟。哦，然后他上来的时候啊，喘不过气啊，这个不，再呼吸一下哈、啊。那这个哲人就在问他说：“请问你刚才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知识，我要从你身上得到知识。”然后他讲完了，又把他压住，放在水里面，现在更长的时间哦。然后他又叫他上来，叫他上来的时候呢，然后再问他说，你到底是要什么？这个时候他怎么回答？他不再说是知识，他说我需要空气，需要空气。然后这个哲学家就跟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追求，你渴望得到知识，好像你需要得到空气那么迫切的话，那你一定会得到你所要求的。 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提过这个故事，我在预备这信息，神就提醒我，弟兄姊妹，如果你跟我需要耶稣，就好像那个青年人需要空气那样的迫切的话，你跟我有成功的机会。好像一个人有水快要沉下去，你要去救他，你先要做什么？因为他会挣扎嘛，对不对？他会挣扎，他越挣扎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救他上来。你先有人要先把他打一个圈子，然后呢，他就放松了。那他一放松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救他，对不对？才能够可以救他的这个可能性。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追求也是如此。你知道你跟我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本性就是像亚当夏娃一样，不要神，要离开神，什么都是要自己做。所以你看啊，你的小孩，如果你有小孩的时候啊，从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有那种独立的精神是从哪里来，就是从亚当夏娃来的。自从亚当夏娃告诉神说，哦，我们可以吃了那个禁果，像你一样，我们有聪明智慧，我们不需要凡事都要依靠你，凡事都要求你，那么麻烦哦。那魔鬼说，你如果吃了那个果子以后，你就不需要神，你像神一样了，你能够分辨是非。自从他们这样犯罪之后，你跟我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你跟我里面的本性什么呢？什么都是靠自己。你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接受耶稣做我的生命的救主，靠自己我不能上天堂，我是无能为力的，对不对？所以我需要信耶稣。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没有发现你那种的救我，你那种的老习惯，就是一直什么事情都是想靠自己，不需要祷告，不需要依靠神的那个习惯还在。怪不得耶稣说，离开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意思说如果你还没有学到这个功课，你还是想要靠你自己，你以为你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你当然就不能够为我多结果子。弟兄姊妹，这真理我相信你们听过，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课题。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大事上哦，我们就会祷告神，对不对？啊，一个成功的一个基督徒啊，需要用祷告的生活来维持他的这个成功。那所以一个成功的一个基督徒呢，有美好的祷告的生活。但是请问你跟我什么时候才会祷告啊？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啊，一些大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张开我们的嘴巴向神呼求。但是呢，有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做惯了，我们已经有经验了，而且是很小事，也不需要什么都要向神祷告，你就发现你就没有办法成功，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学习到一个地步，什么离开耶稣，什么 nothing not one thing 你可以有成就。我们来看这个圣经一个王的经历好不好？耶撒发王，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0:12，历代志下20:12，稍微讲这个背景，就是这个耶撒发王被仇敌攻打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件事情，你记得吗？他就派那个诗歌团站在前面，对不对？那些兵士是在诗班团的后面啊。但是那一次他们有没有得胜啊？他们打胜仗，原因是什么？你看这个约沙发王的态度，历代之下20:12，如果翻到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的神啊，你不要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成功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主。为什么呢？离开主不能做什么？保罗明白这个道理，在罗马书7章他讲这句话，他说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 没有什么没有良善，他明白意识到这个真理，所以呢他就学习离开主，真的不能做什么。大危机大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依靠神，但是耶稣的要求是什么呢？在大小事情上面，我们要全然的依靠他。积极方面，我们来思想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认为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的真理的另外一面，其实它都是讲到同样的事情，都是讲到成功的秘诀，但是约翰福音是讲到消极负面啊，就是讲到离开主不能做什么，但是腓立比书四章是正面，讲到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要成功吗？一方面我们要全力依靠主，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要有充足的信心，因为圣经讲到人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而且圣经有句话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很多时候你跟我失败又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要追求有充足的信心，然后神就能够赐福给我们。今天早上在英文堂，我们教会英文堂的聚会，这个牧师讲到有一个叫牧师哈，他要鼓励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奉献做这个宣教基金，他们的目标是100万。有一天他收到一封这个一封信，那封信里面呢有这个五分钱，有一个 nickel， 然后呢有一封信，是一个小孩子男孩子写信给这个牧师，这信里面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牧师啊，这是我要奉献的哦，这是五分钱，不过如果你再有需要的话，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OK。 而且呢他说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筹到 1,100,000 来做这个宣教基金。牧师收到了这封信以后很受感动，然后呢他在讲道的时候，无论在他的教会或是在其他的教会，他用这个男孩子奉献五分钱的这个见证来激励会众奉献，最后就是真实的故事哦，他真的筹到100万美金哦，可以做这个宣教的基金。你看小孩子有那么大的信心，他相信神感动他，把他所有的奉献给神，神会赐福增加他奉献的，从五分钱变到这个100万。这为什么呢？小孩子有信心。你要成功吗？你有没有信心？你的信心程度到哪里？保罗勉励提摩太要他做一个成功的传道人，你知道成功最大的这个阻碍是什么呢？就是短缺，对不对？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说，神所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三样的心。第一是什么？刚强的心。第二是什么？仁爱的心。第三是什么呢？谨守的心。你要跟我成功吗？我们也需要这三个因素。第一，你跟我需要刚强，你要做什么事情哦，你还没有做都已经很消极很负面，你不能要求你要成功哦，你要刚强。所以耶和华告诉这个约西亚说，你要继承摩西的工作，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呢进入迦南地，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像基甸也是这样子。好像圣经里面每一次神呢吩咐一个人要做一件大事的时候，先要叫他刚强。感谢神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灵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的灵。你有信心吗？你有信心，无论神叫你做什么事情，神会给你胆量，可以做成神所吩咐你的事情。你要有信心，你才能够成功。第二，你知道一个人要成功啊，很多这些外邦人说，你需要人。你如果单独一个人的话，没有办法能够成功。你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或是你在你工作的地方，你需要人的支持，你需要人的帮助。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常常搞不好。最大的问题是从谁来的？是从人而来的，对不对？ 但是圣经说你不要胆怯，神给你的第一是刚强的心，第二是仁爱的心啊、哦！你看你自己是众人的仁爱者，你里面有智慧有能力可以接纳所有的人，因为你要你跟我要成功的话，神会借着人啊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成功是自己一个人干的，感谢神。你有信心吗？你有信心那个最捣蛋的那个同事那个老板常常啊就是泼冷水常常拦阻你成功的那个人，你有办法能够把他引回来，你有办法能够得到他的心，为什么？神赐给你的是一个仁爱的心，你有这个信心吗？第三，人不能成功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惰性，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傲气，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没有办法能够攻克己身。但是神应许说他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谨守的心，你有信心吗？你相信你可以胜过你所有的这个性格上面的缺陷，叫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能够成功，你能够越过你自己许多的软弱，你有信心吗？好，成功的秘诀很简单哈、哦，一方面就是要学习凡事离开主凡事都不能做，另外一方面要有充足的信心，相信只要神的旨意，只要你有信心你能够成功，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吗？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在提醒哈、哦，我们要追求的不但是在大事上我们要依靠主，在小事上，小事是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你们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我开车哦，要去探访哦，看到这个街道都没有车位，很难停车哦。但是呢，奇怪哦，心里面默默向神祷告，向神求。啊，就前面有一个人就走了，那就有一个空位，我就可以一个空的车位就可以停在那里，这么小的事哦。那我听说一些做姐妹的，他们要去 shopping， 他们要想买东西，想买衣服，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又便宜又漂亮。但是你要找到又便宜又漂亮的衣服，你是要怎么样？你是要祷告，对不对？有没有祷告？我不知道你们姐妹有没有去 shopping 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习惯。神啊，今天哦，你要给我凡事亨通顺利 ，OK？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到这个 shopping mall 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衣服，那就是我的了啊，又便宜又剩下最后一个。太太，我太太常常告诉我说，如果这个 size 是最后一个，那就是神要给我的 ，OK？ 大小事情你要跟我要学习。基督徒要凡事祷告，要不住祷，很不容易。真的，为什么祷告有美好祷告的生活不容易？因为你跟我都有怎么样，都有一个骄傲，都觉得说那么小事情，你还是要怎么祷告呢？但是你要成功吗？你要操练到这个地步，你要追求到这个地步，大小事，你可以说离开耶稣，什么事情我真的不能做。感谢神，最近我就是在学习这个功课哦。那么神就慢慢的教导我，就算是讲到不知道讲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神就要提醒我，真的要紧紧的依靠他哦，离开主什么都不能做。最后，我们来看创世纪，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我们来看创世纪39章。第三节，然后我们来看第23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刚才我们读过啊，如果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这句话是描写什么呢？就是描写跟神跟耶稣之间那种热切，那种亲密，那种深入的关系。那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是在神的里面，神也在他里面，他是这种的人，怪不得圣经讲到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我们来看39章，我们先看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跳到第23节， 这个时候约瑟已经被下在监狱里面，但是呢，在二十三节这样说，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十四岁信了耶稣以后，参加第一次的查经班，他们就是正在查创世纪。我从来没有上过查经班，但是当他们查到创世纪三十九章讲到这个约瑟的生平，后来啊，约瑟从在监牢里面被提升，在埃及的监狱里面被提升做埃及的宰相，这个故事很感动我的心啊，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成功了，所以他可以关心他的家人。那我是从一个破裂的家庭出来，所以我下面还有弟弟妹妹，是因为我要照顾，而且我也受到很多的虐待哦，是我的嫂嫂，是我的哥哥，给公公我很多很多的那些的虐待。所以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啊，圣灵就给我看到一个画像，就讲到将来我盼望也能够像约瑟一样，我也能够到他这个地步，我有经济上面的能力，我也可以去支持我的家人。那神真的带我到美国，然后在这里慢慢慢慢神给我一点恩典，那我就可以去栽培我的一些侄儿侄女上大学，那也可以帮助我的家人呢。这个意象真的是应验在我的身上。不过很吸引我的是什么呢？越是成功的秘诀。这里讲到一句话，讲到什么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就想到耶稣是说的，你们要多结果子吗？你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一句话就是描写约瑟在神面前那种属灵的光景。弟兄姊妹，你要成功吗？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要说服的一件事情，要你知道神的旨意就是你要亨通顺利，不过你要符合神的要求啊、哦。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呢？就是你每一天借着祷告的生活，借着静思灵修的习惯，维持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不信神的人，你们有读过 Napoleon Hill Think and Grow Rich 这一本的书、哦、在最后的一章里面，他讲到第六感 Sixth Sense， 他讲到、啊、这个 Thomas Edison， 他讲到 Benjamin Franklin， 他讲到 Andrew Carnegie， 这一些美国很富有的人、啊、他们的成功就是他们有第六感。那我说啊，我们基督徒啊，成功啊也有第六感，但是不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第六感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感，是灵感，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我们跟神之间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你可以得到神的指示。所以成功的秘诀不在乎你外表，不在乎你客观的一些条件，乃在乎你跟神，我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如果你跟我一辈子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无论你做什么，你要做一个成功的妻子吗？你要做一个成功的丈夫吗？你要做成功的祖母吗？你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吗？你要做一个成功的教会的同工吗？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明白圣经的教训，你明白成功的秘诀的时候，我相信你跟我都能够为主多结果子啊。那最后我们来看这节圣经，那我们就要结束。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我盼望这节圣经你都能够记下来啊！诗篇二十五篇第十四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们再读一次：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神的约代表神的心意，神的约代表神的应许，神的约代表神的福气。这里讲到神要将他的心意，将他的应许， 将他要做的事情，将他的福气指示谁啊？前面讲到，就是敬畏他的人，与他亲密的人。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机会再一次翻开圣经，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不摆占地图，不做一个得过且过的基督徒。巴不得神你真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过一个得过且过的基督徒 not OK， 让我们继续的追求神，让我们知道要达到成功，主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感谢主，你已经借着你的话指示我们成功的秘诀，恳求主你帮助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有一个爱你的心，让我们天天亲近主，让我们天天与主有亲密的交往。主啊，恳求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生活工作的忙碌，主啊，我们忽略了那起初爱主的心，我们忽略了那亲近主的时间。哦，主啊，恳求主你帮助，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成功兴旺的一个教会。哦，主啊，因为你把教会放在地上的目的，主啊，你把大使命赐给我们，就是你要委派我们为你做多结果子，为你多结灵魂的果子，叫你在基督以在教会的身上得着一切的荣耀。再一次为这贵教会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让这个教会，让地上所有的教会都能够，主啊，在你面前有一个追求的心，有信心，知道主你一定要使用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在你给我们不同的这个恩赐才干的上面，我们要在你面前忠心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这样恭敬祷告仰望，乃是奉主圣名，阿门。